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8岁大法弟子神念战胜人念走出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3年了，今年88岁，在维护法、证实法、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上，我义无反顾，现将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历难。2019年5月13日晚上9点多钟，我正在阅读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忽然感到一股凶猛的力量直朝我的大脑袭来，层层深入，欲置我至昏迷之地。我马上警醒，不允许谁把我骗走。我请师父救我，我被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并高声念出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的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在我身旁正学法的儿子也迅速与我一道立掌发正念，我感到全身被困，说不出的痛苦难受，然后大汗淋漓，似要虚脱。我挣扎着，就想着谁也不配来迫害我，我恳请师父救我。大约十多分钟后，我吐出的拉出的都是黑色的血块，但是我们母子俩都不惊不怕。打坐的时间到了，我和儿子打了坐之后，我感到似乎有个东西想来侵害我，我尽力地排斥它，清除它。我让儿子睡在我的灵屋，开着门给我壮胆。第二天醒来，我全身虚弱，但我想我要正念闯关，什么妖魔鬼怪的阴谋也不能让他得逞，我要像同修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照常练功，可是到抱轮的时候，我浑身难受，我不管他，我坚定正念闯关。大约抱了50多分钟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我马上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在太原办班时，那位老太太过马路遭车撞时的正念。我也坚定地想着，我没有事。儿子赶过来把我扶起，我真的没事。我感到裤子是湿的，一看竟然又流出了许多黑色的血块。我对儿子说，太感谢师父了，我感恩师父再把这些污浊的业力推出我的体外。20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可是我发现，在这次过关中，我怎么异乎寻常地一阵阵地感到毛骨悚然，隐约间觉得有坏东西朝我过来，想要侵害我，破坏我的修炼。在那十多天内，这种情景出现过好几次。每当这种恐惧袭来时，我喊着自己的名字，用手掐自己的身体，呼唤我的主意识要清醒，让修好的那一面赶快过来正法，并叫儿子快过来发正念。我们俩当即盘腿立掌，念师父的诗词《红银寺》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念发正念口诀，反复多次，明显感到打退了邪恶的进攻。我断定，这么凶猛的观难 一定是自己的心不正，招来了邪魔。仔细向内找，我看清了他的前因。第二部分，不正的人心。就在前两个月，我得知外同修在两天前突然离世，我赶到他家，他丈夫说，他只是在当天上午感到身体不适，想吐，他们一家三口当即发正念，清除邪恶。中午时，外同修已有好转，还吃了饭，不料到了下午，外同修竟然离世了。自打知道这件事之后，我未能在法上严肃对待，动了人情，非常悲伤，牛奶煮沸一出都不知，有点发呆。外同修大约65岁，是99年720前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他的丈夫、女儿一家三口都修炼，三个人加起来竟先后在邪恶黑牢里被迫害达30年之久，他们也是我们本地同修的好协调人。我是在2010年左右才和他们有交往，亲眼目睹了他们一家的悲欢离合。这么一个历经各种考验的大法弟子，怎么如此轻易的就被取走了生命？他真是圆满了吗？这会是师父安排的吗？这样的圆满形式对当前的正法救度众生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怎么分辨不清，跟魔走了？当时他身边有几个同修，为什么阻止不了？后来我忽然冒出一念，我比他年龄大许多，我都88岁了，我会不会也像他一样突然死掉了？就这不正的一念，是旧势力有了迫害我的借口。第三部分，病业的磨练。我虽然正念闯过了邪恶妄图来取命的险关，恐惧感不再出现了，但接下来的数月内，邪恶并不甘心，使我的身体先后出现多次的剧痛，先是右腿，后是右肋、后背，换着部位的剧痛，像被刀刮，像触电，像被强力击打，每个部位的疼痛好像都要持续十来天。再后来是胃痛，整个前胸痛，发胀，胀得甚至压迫上呼吸道，好像气都快呼不出来了。吃饭时也噎得好像食道管打了结儿一样，差点憋死。剧痛过后又是头晕、出汗、乏力等等，以前走路生风的状态不见了，现在是头重脚轻，还有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常人所谓的低血糖状态，种种身体的痛苦没完没了。还有一次是没有间歇的腹泻，可能一天在几十次以上，持续了两三天。这次正碰上了应该集体学法的时间，我实在无法坚持，只好告知同修我去不了了。同修电话中和我说，排出来是好事。没想到这样的一句话对正闯关的我是莫大的鼓舞。在这持续数月的肉身的种种痛苦中，完全是师父关于吃苦消业的法理再给我引路。我有时对儿子诉苦，哎呀，太难受了。每次他都从容不迫地告诉我，坚信不动。每听到这句话时，我都感到全身一震，信心倍增。师父在《弘营二精进正悟》中说，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我就按照师父教导的精进正悟走下去。师父在弘银登泰山中又说，人苦精进去执着。整个闯关中我很明白，我身体上出现的种种痛苦是我修炼中要过的关， 是师父利用它来提高我的心性，坚定我的正念，是师父给我消业，使我的身体净化再净化。我只要保证在法上修，提高心性，去掉执着，不走偏半步，就是力就沾不上我的边，我就能得到师父的保护和加持。第四部分，悟道。我每天静心学法，背转法轮，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也看明慧周刊上刊载的同修的交流文章和闯关心得。我明显感到这次闯关比以往困难。过去闯关的时候，我正念很强，没有多少负面的思维冒出来，所以无论是病业或是面对警察等等，都能奇迹般的得到师父的加持，有惊无险的闯了过来。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思想业力、负面思维经常兴风作浪。那个早在2000年初毅然走出来证实大法时就已坦然放下的生死之念，以及对相依为命的儿子的情，居然又重现心头。我明显感到自己在修炼早期的那种战胜邪恶和一切困难的勇气减弱了，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木气滋生了，怕困难、怕迫害的自私心增长了，也想着今后出去讲真相也要稳着点儿了。我好不容易平稳地走到今天，再说过去也算精进，现在少做点儿，不要出事，加上身体上出现的种种难受，就使我在2018年下半年对救度众生的事怠惰了，我的修炼状态走到岔道上了。不行，不行，我迅速下定决心，我绝不能放任自己，我绝不能让旧势力抓到可乘之机，我绝不能辜负师父对我的苦度。人的元神是不灭的，如果错失了珍贵的正法修炼机缘，将造成自己未来生命永远的痛苦，无边的悔恨。我必须振作起来，改变现状。2020年1月23日传来了武汉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封城的消息，很多世人处于危难之中，我悟到应该加大救人的力度。我走到街上，走到菜市场，亲切地告诉世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以躲避瘟疫。人们欣然接受并真诚感谢。我微笑着，但又很心酸。我看众生都苦。我归正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了，我的内心又感到一片光明，精进不怠的状态又回来了，为私为我的常人之心被佛性所取代，我提高上来了，旧势力的病业迫害失败了。是大法解开了我如下的心结。一，我用常人的观念对待外同修的去世，让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师父早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就已开示我们，你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修炼，你说你自己不能严肃对待，真的是非常危险，甚至于不管我们有的学员有没有执着，他挑选一个人，觉得对这一个地区的人有考验，对别人的心性提高，信念有考验，他会把这个修炼人弄死，让这个大法弟子早走，动摇着其他人的心。那这样做看起来是不对的，但整体上他是占理的。因为你们这么大一批的修炼人，不考验，不用根本的考验能行吗？ 所以它是占理的，所以对你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严肃。可悲的是，我在2019年还中了旧势力的奸计，险些失去了生命。二，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一法理，不仅要在思想上彻底明白，还要在行动上真正做到。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每个生命的路都是很复杂的，遇到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最关键的时刻，能走过来不能走过来，在两可之间的时候，做不好就会失去生命，做好了就闯过来了。三，我放下了怕老怕死的人的观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我悟道，只要深信大法是性命双修，一边修炼一边延寿，就不会怕老怕死。其实我开始修炼大法时已经66岁了，我从小学到大学刻苦读书，之后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参军转业工作到离休，一生为甲里不惜付出一切。垂暮之年，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了悟了人生真谛，精神焕发，我决心跟随师父一修到底。我知道年岁大更要精进，所以至今我虽已年近90岁，仍耳聪目明，记忆良好，行动自如。讲真相中，世人无不惊异于我的仪表风度与年龄的不符。只要我真修，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老与死是修炼人要去的根本执着。四，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开示，今天大法弟子能够走到最后那一步，就是开创了人成神之路，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师父给我们开创了宇宙中从未有过的修炼路，原来的修炼人历尽千辛万苦，最后修成的都是复元神。今天师父开创了人成神的路，用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达我对师父拯救人类的宏大慈悲的感恩之情。我羞愧地看到自己固有的那些人心和人的情是何等的渺小和肮脏，我当即把闯关的出发点升华到自己要修炼到最后一步，这是在走师父所要的人成神之路，保住人身方能在人间证实大法，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闯关的基点由为我为私转变成为他的高尚目的，法轮大法的威力使我获得了战胜一切困难痛苦的强动力，心性提高上来了，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消失了，迫害我的邪恶被大法的威力清除了。第五部分，结语。反思这段闯关过程中的不足，是由于平时学法不深，致使心性提高缓慢，过程拖得太长，耽误了宝贵的救人时间。去人心仍有拖泥带水之处，如显示心、自以为是、小看他人等人心都没有修去，只愿和看得上的同修交流等等。现在我明白了，闯关的过程就是神念战胜人念的过程，所依靠的全是平时学法实修中积累升华得到的正念。 我决心找回自己修炼如初的那种劲头，奋起直追，紧紧把握住当前这极其珍贵的正法修炼机缘，加紧努力学法修心，使自己也能走出人，做好三件事，用神的正念走好后面的修炼路，报答师父的浩荡佛恩。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读后所思。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6号。近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一文，有些同修马上表示很困惑，或者四处找渠道问：台湾还要不要给香港发正念？香港是否还能让大陆学员帮忙发正念？大陆还要不要为香港发正念？不一而足。笔者想想，这些可能就是文章所提醒的思路和状态。我们都知道，从2001年5月25日明慧网第一次发表发正念的通知以来，20年过去了。同时，各地同修养成遇事就针对具体事组织发正念的习惯也有20来年了。比如为美国大选发正念，为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为营救同修发正念，为某某项目发正念，总之为很多大大小小的人和事，在地区层面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发正念。各地组织的这些发正念活动要求很多，说法很多，争议也不能说少，以至于很多后进来的学员已经搞不清发正念的要求了。在明慧上也看见一些交流文章说，本地区同修发给大家念的发正念目标和要领很长，五分钟都读不完。还有同修建议明慧网继续整理和更新发正念要领。这次看了编辑部文章，想到师父想要的发正念这件事可能长期被干扰，因为出现矛盾和磨难的时候，学员很容易有求心，想走捷径的心，想早点解除痛苦的心等等。如果把发正念当作万灵药，无意中就曲解和改变了发正念的内涵，却意识不到。其实，就按照师父对发正念的讲法的要求，以及明慧编辑部最开始的那篇发正念的要领发正念，真做好了，大家想要的那些具体效果就都包含在其中了。但是，我们敢不敢信呢？愿不愿意信呢？是不是真信呢？真信了，就会按照师父讲的原样去做，不用总是加这加那，一想到发正念就改变要领，设置具体目标。换个角度看，师父给我们的是大道至简至易。大道至简至易摘自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我们却总是列出各种具体细碎繁琐的目标，这是不是无意中在改变和丢失着法的内涵呢？发正念事关重大，非常神圣。编辑部的提醒既然已经出来了，我们这一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至少应该冷静下来，理性的想想，给后人留下一条健康的路，正确的参照。个人眼下所悟不一定对，仅供和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纸币上印真相的一点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9号。2018年，随着正法进程的深入，用真相币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协调同修让我做真相币，大法救人需要，说干就干。 首先筹集资金兑换零钱，与钱打交道，我最不喜欢数钱，怕麻烦，但这是救人的项目，我乐意接受了。同修都不富裕，我手头也不宽裕，就暂借用资料点的资金。通过和同修切磋，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资料点资金是专款专用，借用等于挪用，不符合法，与做真相币不能掺和。我悟到这也是去我的私心利益心，于是我很快把仅有的一点积蓄从银行取出，作为真相币的流动资金。资金备好，开始兑换零钱。我与一年轻同修合作，他去银行超市换零钱，回来后我们分工合作整理打印。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摸不着头绪，就买了一个小喷壶，把那些零钱伸脚铺平，脏的再洗洗，然后再压平再打印，费时费工，供不应求，效率太低。在同修的帮助下，查询明慧网，找到了一个简洁的方法，用熨斗加热，简单又方便，有利又有弊。人家说钱是最脏的，一点也不假。他无手可经千手之过，无腿可串万家。传播中他沾染上多少的病菌、病毒、污垢。烫平时要加热，一热你知道它有多难闻，那刺鼻的怪味儿，呛得喉咙痛。我的伙伴熨烫时戴着口罩，衣服换换，说那味道刺激得浑身连头皮都发痒，回家赶快洗澡，更不用说屋里屋外，连院里都是一种刺鼻的怪味儿。我心里想，我的米面食品都在屋里，怎么办呢？那些天真想打退堂鼓。后来我们通过学法切磋交流，认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做真相币是师父肯定的，没有错。再说做真相币的不是我一人，人家住楼房的同修是怎么做的呢？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每个细胞都是可以同化大法的，病菌病毒与我们无关，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根本不影响健康。法理明白了，心结打开了，基点摆正了，一切事情就得心应手，事半功倍。刚开始纸币上甩墨，字迹不清，掉字的，萝卜快了不洗泥，也不检查，都发出去了。用真相币的同修认真负责，把印制不好的真相币一一给退回，并说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按真善人做的，做的每一件事都关乎我们的形象，都是最好的，那些字迹不清、币面不干净会影响大法的形象。听到这儿，我马上向内找，感谢同修的指点，找到做事不认真、潦草、糊弄事儿的心、急躁心等，悟到大法是严肃的，做事也是修心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于是我非常感谢同修批评意见，不厌其烦地用八四消毒液清洗再打印，在和同修的切磋中不断地修心改进提高。万物是有灵性的，打印真相币磨损机器很厉害，这要经常与他沟通，爱护他。我心态稳定，他都会顺畅地运行，偶尔说几句常人话，他都会带纸卡纸出故障。他顺畅的时候，打印机会发出像音乐一样悦耳动听。每当看到他打出一叠叠整整齐齐的真相币，奔赴救人的征程时，我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别看这方寸大小的纸币，经大法弟子精心包装，成了每个人都丢不掉、舍不得的救人法器。这都是大法的智慧，给众生一个绝妙的得救的机会。我能用这救人法器救人，真是三生有幸，无限荣光。当我再去熨烫这些纸币时，那些刺鼻的怪味不见了，辛苦劳累荡然无存，仿佛闻到了淡淡的清香，悟到这就是善化的力量。后记：当我刚一动笔写这篇交流的时候，我弟邪恶疯狂，同修被绑架抄家了，当时乌云密布，使我慌了手脚，怕心上来了。那些天营救同修，高密度发正念，通过和同修大量的学法发正念，我理解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知万动。 忧施在，忧法在，心只要在法上，谁也动不了。这是中共在垂死挣扎，心绪拉回来了，稳住心性。如果在过去一听到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我的资料点安全，赶快转移，心慌意乱，吃不下，睡不着。这次通过学法发正念，怕的物质在消减，心想只要正念正行，有师在，有法在，我的法器是救人的，谁也不能动。我是主角，法器放到哪儿都不安全，唯独在我自己家最安全。心中有法，就相信师尊就在我身边。层次有限，又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黑屏的电视机好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7号。2021年6月1日，我家的电视机已经坏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这是6年前买的某大品牌液晶智能电视机，女儿每天放学或节假日都会打开看。这电视机本来是为了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才买来的，可是因为我家前面的楼挡住了卫星的信号，因此没有安装成功。女儿从小就在大法中受益，很喜欢看大法弟子制作的节目，还有各种修炼故事。可是女儿读小学后，受邪党的毒害和污染，渐渐的她迷上了常人的动画片。我多次和她沟通，并告诉她那些动画片背后都是妖魔鬼怪，对人很不好，看了很危险。可是她根本不听，总是看。为此我也很苦恼。经过向内找，发现了对女儿亲情的执着，觉得我为了她好，她就得听我的。于是我就修自己，她的表现一定是冲着我的人心来的。前一阵子女儿休息，又看了一整天常人的电视，第二天电视机就黑屏了。当时我心里还挺高兴，这下电视机坏了，看你还看什么。半个月前，同修送来了一些讲真相的 U 盘，我拿了几个，想先拿回家看看 U 盘里的内容。这时才想起来，电视机早就坏了，还怎么看呢？转念又一想，电视机不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吗？这几年播放过很多真相节目，怎么说坏就坏了呢？这时我想起了2个月前家里的洗衣机坏了。我和洗衣机沟通，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就会有美好的未来。并且我站在洗衣机旁边抚摸着他，念了几遍九字真言，然后开始洗衣服。奇迹出现了，一切正常。这次电视机突然坏了，不也是急切等待被大法救度的生命吗？6月1日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就想着让丈夫和女儿亲眼见证大法的神奇。因为上次洗衣机的事，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当我把神奇的事告诉他们，丈夫还半信半疑，认为是巧合。我当着他们的面把电视擦干净，插上 U 盘，然后还是抚摸着电视机和他沟通。丈夫看着我的举动还觉得可笑。我没有动心，和电视机继续沟通，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快恢复正常。你来到大法弟子家，就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以后还要播放更多的真相，助师救众生呢。沟通完，我打开电视机，还是黑屏。我马上向内找，提醒自己不要有求结果的心，就算电视机真的好了，也不要有显示心和欢喜心。这时我第二次打开电视机，刷的亮了一下，也就一秒钟又黑屏了。这时丈夫已经惊呆了，
因为他对电子产品很在行，之前他用各种办法修理，电视都没有反应。而我知道，此时此刻，电视机正在努力地修复着自己，同化着大法。我不停地念九字真言。第三次打开电视机，这次完全恢复了正常。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了，赶快双手合十，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女儿忙说，爸爸，你看妈妈哭了。他们父女完全相信大法神奇。丈夫对女儿说，以后再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动画片了，就看大法弟子的节目。决定写下此文时，正好学到了师父在2004年亚太地区学员法会讲法。师父说，正法中不管你是动物是植物还是物质，我就看其对大法的态度如何，正面对待大法的，我什么都能够给其解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到了善的力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2021年6月4日下午1点，本地派出所一着装警服戴眼镜的男警和一便衣女警到我家，因头天晚上我女儿下班回家，给我讲了她接到派出所电话，因打我的电话没打通，说明天中午要到家来找我有事，说是中共百年大庆，不要去参加法轮功活动。这几天我正好在家学法，因是事先知道，所以就有所准备，我思想中把他们当作来听真相的客人。6月4日上午，我和妻子到超市专门为他们买了水果，他们一进屋，我请他们坐下，叫妻子赶快把水果拿来，我说来者都是客，这荔枝我是专门为你们买的，不要客气，请吃。我又说，我知道你们是例行公务，是上级布置的，我非常理解你们，谁不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接着我又讲我是怎么修炼法轮功的，先是我妻子修炼法轮功，因我妻子得了糖尿病，吃了不少中西药，血糖还是高达11，一练法轮功血糖降到 4.8，可以吃甜食了，我一看这功法不得了，我也练了法轮功。我又说，我在部队得了胃病、痢疾等，还有肝炎、痔疮、梅尼尔氏综合症，练法轮功后这些病全都好了。我从1999年开始练法轮功到现在20多年，没吃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无病一身轻，真的很幸福愉快。我又说，退休前在办公室看书看报写字，从50岁开始戴200度老花镜，现在快80岁了，看书看报写字不戴老花镜了，你说法轮功哪点不好？我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反宪法刑法的，我也从事过武装部保卫科的工作，也办过一些案子，还是有点法律知识，国家法律没有哪一条规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不遵守宪法、刑法，我告江泽民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却遭到绑架。我说，小伙子，办案要多个心眼，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我云。你看看重庆市的四任公安局长，文强、王立军、何挺、邓元林，哪一个有好的下场？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他的前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冯积平自己建的监狱关自己，就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下场也很惨。谈话中得知这个男警是某某学院毕业，
从部队转业到派出所的。那天，两个警察从进屋到离开我家，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我把他们送到小区大门口，握手告别。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头天打电话，我直接到你们办公室，不用你们跑路。整个过程中，几乎都是我在讲，他们没讲什么，根本就没有提法轮功的事。当然，也不存在三叔签字等，他们真的是来听真相的。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了善的力量。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一点感悟，如有不妥，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